各位午安，我是微软的 Tom， 是负责开发合作伙伴技术推广的同仁。那、这个活动是我们针对开发合作技术伙伴，开发技术的合作伙伴所系列的第四场关于 Microsoft Azure 的活动啊。那同样的，因为有活动有上到 Microsoft Worldwide Event， 所以这也是一场公开的活动。可能在座有些贵宾是来自于网络上收到微软有这样的活动来参加的，可是还是再次抱歉，这个是针对开发具备开发能力的这个合作伙伴所设计的议题。那在这个活动的设计是本来就是互动性比较高、人数比较少的小型活动。那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主题，也是现在在微软云端使用用户数量比较多的一项功能 Azure Virtual Machine、啊、那在这系列的活动中的第一个场次中，我们曾经大概介绍了一下 Azure Virtual Machine， 因为看起来又有些新面孔，所以我们会很快带一下可能以前曾经第一场第二场提到的内容。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核心集中在这两个比较偏向 Infrastructure 的环境。那在这里面，因为开发合作伙伴跟资讯部门部署环境会有些不同，所以我们还是比较从开发合作伙伴的角度来谈这个议题。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角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而 Remote Apps 呢相对时间会比较少。那相关 Remote Apps 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继续会后，我们可以再来细谈。好，那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个虚拟化常常被很多我们的客人认知是等同于云端服务啊。那事实上并不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云端业者，他所提供的云端服务不见得是虚拟化。那当然，这在市场上最有影响力的几家厂商都有提供运用虚拟化技术放在云端，立刻节省硬体的这样子的服务。所以这个在而且这个服务进入门槛比较低，所以在很多开发人员想到云端，就是想到我就在云端业者机房开一个虚拟主机，把我的软体部署进去就结束了。那 Microsoft Azure Virtual Machine 是在2012年4月份正式进入商业运转，所以到今天也不过是3年多的时间，在 Azure 的各项服务中算是比较新的服务。那对于一个终端用户而言，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使用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透过管理界面，我们有浏览器的管理界面，可以把这个建一个 Windows Server 或者是 Linux 的虚拟机器建在微软的机房。那跟我们友商一样，我们也有提供完善的 Script， 不管是在 Windows Server 上的 PowerShell、Windows 上的 PowerShell Script， 或者可以在不同平台上执行的这个以 Node.js 为基础的这个 Cross-Platform Command Line， 我们都有提供。那这些 Script 也好，这个 Cross Command Line 的这个工具也好，其实背后都是连线到 Azure 的这些相关的 Service Management 的 RESTful 的 API。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开发团队想直接让我的系统跟 Azure 的这些 VM 的这些相关的管理做结合，也可以透过 RESTful 的 API 来达成。那在作业系统方面呢，我们目前支援 Windows Server 跟 Linux 两个作业系统，当然由社群它还有提供一些没有微软不是由微软验证过的 VM 的 template 可以放在 Azure 的环境里面。那在这个 VM 有很多种规格，我们待会可以详谈。那除此之外， VM 这个虚拟机器的这个虚拟的磁碟、虚拟硬碟，我们也可以用上传到云端的方式，把现有的 Windows Server Hyper-V 的虚拟化格式传送到云端，再由这个 image 的 template 启用一个一个的 VM， 这些都是可用的这个形态跟方式啊。那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所以我很快的不会花太多时间给各位看一下它大概的操作的方式是什么样子。那这外先画面上看到的是一个目前的 Azure 的管理界面， 我要建立一个新的虚拟机器，就选左下角这个加号的符号，然后选择计算，计算里面就有虚拟机器。虚拟机器呢，有很快的，给几个参数就可以执行的这个方式，也有从这个组件库的方式。组件库是微软预先准备好的这些虚拟机器的 image。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作业系统，那个每一个不同的 VM 会有它不同的这个价格。那这个印象档中，这边上面列出来是微软准备好的，我也可以准备自己的印象档。也就是说，这个我把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软体装完以后，准备好一个标准环境，那以后我就不用从零开始，又是一个空的作业系统重新装起，我们也可以自制自己的 image，自己的印象档。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单纯的虚拟硬碟直接把它开机成为一个 VM，这些都是允许的。那我很快的建一个这个 Open Logic 的 SAMOS 好，6.5的一个 Linux 的作业系统，然后我给它一个虚拟机器的名称，选择基本版或标准款，那会决定它的功能。那我选择一个基本款，基本款能选择的 VM 规格比较少，标准款能选择的 VM 规格比较多。那我选一个 A1 的虚拟机器，然后接下来我给这个 Linux 一个 root 的账号，然后给它密码。第一步骤就完成了。我不用上传 SSH 取得凭证。那接下来我们在画面上会看到。什么叫云端服务啊？云端服务是目前 Azure Virtual Machine 对外的单位，也就是 Domain Name 以及连线 IP 的一个 Virtual IP 的一个对外的连线点，一个对外的 Cloud Services 背后可以挂载很多个 VM 来做这个负载平衡或者是虚拟网络的配置。那我这个可以，我这个是个全新的环境，我可以让它建立一个新的 Cloud Services。然后我可以选择在比如说东亚这个资料中心的一个我事先建好的 storage 账号，然后决定把机器建在这里，预设只开了 SSH 的 port，都完成之后，这个名字有人取过了，好，那我加一个二，啊，没有人用过这个名字，接下来需不需要安装 VM 的代理程式？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这个待会儿会后续会跟各位介绍。那我预设是安装这个代理程式。好，完就简单三个步骤，打一个勾。那大约6到8分钟之后，一台 Open Logic SAMOS 6.5的这个 Linux 的 VM 就在微软东亚香港的机房会建起来，放在微软的机房里面。那微软会配置它一个外部的 Virtual IP，让我可以用 SSH 连线进去。当然，在这个虚拟机器，它还会有个内部的 IP。这整个的操作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简单，两三个步骤。所以我们刚刚操作的方法是透过左上角的，透过管理界面 Management Portal 的方式来建立 VM 嘛。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其中有一项跟我们合作开发合作伙伴最相关的，就是从 Marketplace 来建立 Azure VM。那当我既然有这些 VM 以后，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公司写的软体，过去客人要买好硬体，开好规格伺服器给他，然后把软体装在里面。那今天我们在行动设备上都已经有 Marketplace。这样的概念，我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终端用户他自己有个 Azure 账号，然后他在上面直接点选我们公司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 VM，接下来微软帮你收钱，或者是直接让用户免费试用1个月，1个月后没有打入 key 值，那试用就结束。那要取得 key 值的方法跟传统软体采购程序一样，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形的应用产生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Marketplace，那这个就是目前的 Azure Marketplace 的网页的进入点。 Azure Marketplace 其实有六种不同形态的服务可以在上面买，并不是只有 VM 一种。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所以我们谈的是 VM。在这边，我们目前这个时间点有681个 VM， 所有台湾的客户都可以直接在上面购买。这里面有来自于社群的，也有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IBM DB2。IBM DB2 过去微软跟 IBM 在很多的软体场合是竞争的，可是在云端大家是合作的。那如果我们的客人一定就是想在云端要 run IBM DB2，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上面选购内含 DB2 授权的 VM。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我们上架的这些软体合作伙伴呢，他为他的这个软体定价，我这个 VM 租一小时要多少钱，这是 IBM 定出来的价格，叫软体价格。可是 VM 本身有 VM 的价格，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总价。所以像以现在 IBM DB2 run 在 Windows Server 上，一个核心的环境一小时要119块啊，然后这边 0.5585 是虚拟机器 A0 等级的价格。好，所以这让大家知道软体本身是有价值的。当然在座各位的软体也可以依照你们的市场行情来定定合适的价钱。所以假设我开了一个这个 A0 的，我一个月会有产生89691块，开的那不关机会有这样子 DB2 的费用产生，我不需要付钱给 IBM， 因为这里面已经由微软先收了钱，然后微软再拆账给 IBM。 这种是把软体业者的这个 VM 的软体的租赁价钱直接定在 marketplace 上 的方式。那也有另外一种方式，那有些我们的合作伙伴他的定价很复杂，不是这么单纯一个 VM 起来每小时计费，我可能要照我的使用者数量来计费，或有其他计费方式。那我们也可以提供像这种我们叫做 bring your own license， 也就是客人可以从微软的这个 marketplace 启用一个 VM， 已经预先装好贵公司的软体，只是这个软体呢可能需要一个 key 值才会发挥全功能，或者是才没有时间的限制。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Hortonworks， 这是很有名的 Hadoop 的一家顾问公司，它所提供的这个 VM 的 image 呢，它没有它软体的价钱都叫 BYOL bring your own license， 你还是要跟我买完以后输入个 key 值，你这个软体就可以执行起来，没输入之前可能是一个功能缩限的版本。那这些东西真正 run 起来是什么样子呢？我不全部做完一遍，我挑一个，我不会去挑 IBM DB2 的那个来 run 了，我挑一个来自社群的，因为这样就没有费用的问题。我勾选社群，所有社群来自社群的 VM。 那假设我今天要有一个 WordPress这个很有名的 blog 的 Linux 上的平台，我只要按下建立虚拟机器这个动作，它就会把这个 VM 的建立带到我们的现在在技术预览阶段的新的 portal 来完成整个 VM 建立的过程。那这个画面马上就会出来。所以它的整个不管我的用户是从浏览器端找寻他要的软体产品，然后带出 portal 来建 VM， 或者是直接在管理界面里面搜寻他想要的产品，这两种途径我们都有。那在这个时间点，所有台湾的 Azure 客户都可以购买 Azure Virtual Machine 上的东西，然后用台币付款，有统一发票。那现在当然我们在做开发合作伙伴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上架，让全世界微软的客户可以购买。那我们预计是在明年度这件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多关注这个议题，因为到时候我们很希望台湾的，特别是没有区域别的这些，有区域别也没关系啊，反正这些软体上架以后，多增加一个各位销售软体的管道。那这个是透过Marketplace 的方式来启动 VM， 那这个是也是启动的方式的一种。那再来启动完的 VM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启动完的 VM 以一个 Windows Server 而言，我就可以用远端桌面直接连进去， 我在里面呢会看到一个作业系统磁碟，叫 OS Disk， 是 C 磁碟，然后会有个 D 磁碟啊，我这边加了动画，不好意思，那个。把动画先关掉，会有一个 C 磁碟放作业系统的磁碟，然后有个 D 磁碟叫做 temporary storage， 就是暂存的磁碟。那这个是每一个 Windows Server 的 VM 开起来以后都会有的环境。我们熟悉的 Windows Server 的这些作业系统的这些资料夹都会在 C 磁碟里面看到。C 磁碟预设是127G。可是我并不是拿127G 来收费，它实际上是用实际作业系那个使用的硬碟空间来计价，所以大约只有11G 而已。那因为我们很多客人对于这个磁碟空间费用非常在乎啊，实际上我们是以真实资料储存量来计费，11G， 现在1G 大概如果说是本机备援的话，大概1G 只有6毛钱左右， 11G 大概只有几块钱台币的储存空间费。D 磁碟呢，我们在第一场时候提到 Agile Virtual Machine 所有的虚拟硬碟它是放在 Agile 的 Storage Blob 上，是云端的储存空间，每一个虚拟硬碟的内容会及时复写三份。那及时复写三份我们很多客人就会忘记了，可是 D 磁碟啊，它不是放在 Storage 上，它是刀锋伺服器肚子里的硬碟，所以这个肚子里的硬碟因为少了网路的传输，它的速度会比较快，可是也没有及时复写三份的好处。事实上它是暂存用途，我只要 VM 重开机或者是 VM 的移转，里面的资料会全部遗失。这个是我们从2012年开始以来的第一年所有客诉的 number one、啊、客人开了机器以后很习惯的会用低磁碟低槽去装它的资料，那放着低槽的资料一重开机就不见了，然后就打来微软要告我们。那这边后来我们在低磁碟里面加注了警语，那希望我们的客人知道，其实这样的设计在 Amazon 上也有同类似的机制啊，叫 EBS Instant Store， 只是我们看到 Amazon EBS 的 Instant Store 呢，你是要下卡面你才可以用，你才可以开启，预设是没有开启的，所以它的这种客诉的问题比我们少一点。那对于所有我们自己的资料，最好是在添加新的 data disk， 那它的磁碟编号一定是从一开始 EFG 一直往下排，那放在一磁碟的内容才会放到 storage 上。那对于一般而言，我们的软体系统软体我们的程式放在 C 磁碟放在 OS disk 是合理的，可是资料我们建议放在 data disk，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业系统的 OS disk 呢，它为了作业系统的效能提升，它有读写的快取，写入的快取的意思是说我的已经写入到作业系统的环境里面，可是实际上它可能还 cache 在 memory 中，所以它有漏失资料的风险，所以一般而言资料库的档案最好是放在没有读写、没有写入快取的 data disk 里面，而不要放在作业系统的这个 C 磁碟。当你放，会不让你放，只是它有风险。那所有可以掉了资料也没关系的暂存资料，如果我们把它指到 D 磁碟，可以得到很好的效能，这是效能优化的一些小的技巧。那同样在 Linux 上，我们也有一样的配置。我们的作业系统是在 DVSDA1 预设在这个 file system 的环境底下，它会mount到一个 root 的这个环境。那一样也有 temporary disk DVSDB1， 那这个就要注意了，这个就是暂存磁碟，放在里面的资料重开机就会不见。那同样的，我一样可以运用 Linux 的这个标准的 file system 的 command mount 了很多个 data disk。挂载在这个 Linux 的作业系统中，那也同样的，我可以把一些暂存的资料放到这个 DVSDB1 来提升效能，所以这两个作业系统其实配置的方法是完全一样。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谈到的虚拟机器的规格。我们刚建立的虚拟机器是一个 A0 的规格，那我们建立的时候它有分标准版跟基本款，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那再来这些这个效，我们有没有一些特殊规格的 VM 呢？以我们先看的这个 basic tier 基本款，基本款是我们刚刚没有选的，我们刚刚选标准款。基本款能够选择的 VM 的种类比较少，它目前提供 A0 到 A4 五种规格的 VM。那如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A0 是单核心 0.75G 的这个一个非常规格非常小的虚拟机器啊。这个机器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它是用虚拟化割出来的，因为你买不到这么小的实体机器，它可能比我们笔记型电脑的规格低的很多。那最高等级我们可以到 A4 8核心 14G RAM 本机磁碟 240G， 本机磁碟就是我刚刚讲的低槽低磁碟，或者是 Linux 的 DVSDB1 这个肚子里的硬碟，不会复写三份，只供暂存用途的硬碟。那这个价格通常是我们用在做一些开发测试的环境，不是测试效能，是测试功能的情境，因为它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那它 basic 版少掉的是什么？它少掉的是它没有支援负载平衡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自动延展。除此之外 ，disk 的 I/O 它的效率比较低。那我们后面会看一下它 disk I/O basic 跟 standard 之间的差别。所以它最适合的是做测试环境。测试 Azure 相关的功能。那大部分我们的客人最多的是选择的是标准版 A 系列，那 Standard 的 A 系列，以规格而言，它就支援完整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功能，负载平衡、自动延展这些功能都有。除此之外，它的 Disk I/O 跟 Throughput 这些效率比刚刚看到的 Basic 要高一些。那它的规格其实很多，一样 A0 到 A4 是属于标准规格。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Basic Tier 一样，它有1到8核心数不等，记忆体从 0.75G 到 14G 都有，本机磁碟空间、虚拟这个伺服器肚子里的硬碟从小到大都有。那除了这个是我们最早推出，在2012年4月份推出时候我们就有的这些虚拟机器的规格，后续我们很多客人的用途逐渐的出现，那要求有 更多样化的这些虚拟机器规格，那微软也因应对应推出。那首先我们看到了客人当时一种需求是他要高记忆体方案的，我核心数不要多，我要很大的记忆体，所以我们当时从 A5 开始 ，A5 到 A7 这系列的规格是属于记忆体优化的版本，他把记忆体数量拉多增多，可是。微处理器的核心数不多，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 A5 规格只有双核心，可是有配备 14G 的 RAM， 如果到了 A7 8核心有 56G RAM， 它可以适用于记忆体大的需求。有了这个规格之后，后来我们有客人有一些特殊的应用需求。那所谓特殊应用需求是指一些大量在虚拟网路内部传输的应用情境，比如说我有大量的影片要在这个影片档都是几 G 的档案，要在虚拟网络内搬动。那我希望这个网络的传输速度在虚拟网络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对外网络啊，是虚拟网络内速度的最快。那我们也提供了这个针对网络优化有 Infinity Band 的这些网络界面的这种规格 ，A8 跟 A9 的规格。那 A8 跟 A9 的规格，它提供了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的技术，能够达到40 Gbps 的虚拟网络内部的传输。所以对于一些特别的，比如说这些模拟啊、大型的这些 MPI 的运算，可能会有这样的规格的需求。那再来就是除了标准规格以外，我们客人选择最多的就是运算优化的版本 D-Series。D-Series 跟这个 A-Series 差别是在于微处理器的效能快60%啊。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把规格写在这个网页上。A 系列是1.6GHz 的微处理器 那个 D 系列就是 2.2GHz 的微处理器。后来这几年因为我们的硬体设备不断的太旧换新，那个已经更新太麻烦了，所以现在它一律都是写说叫 A 系列快 60%， 反正 A 系列也会有新的硬体太换掉旧的硬体，然后 D 系列会保持比它快 60%。 那像我们在今年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办过一个 Developer Days， 那来现场做证言的新创公司 Speed3D， 他们是因为他们的 apps 是可以拿手机照一张相片，然后他就把它 render 成 3D 的图像，可以配合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动作。像他的这个整个从平面的相片 render 成 3D 图像，就是用 CPU 去算，所以 1.6GHz 跟 2.2GHz 就硬生生的就 render 的时间就差 60%，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他非常依赖 CPU 运算来得到最后 result 的，会喜欢用 D 系列的这个 VM。 那除此之外 D 系列肚子里这一颗本机硬碟，也就是 D 磁碟或者是 Linux 上的 DEVSDP1 这个 disk 呢，是 SSD 的这个固态硬碟，所以它的本机暂存的硬碟它的效能更高。那对于一些暂存的应用而言，它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这是 D Series。 D Series 一样，那个我们后来也提供了高记忆体规格，所以我们把 D Series 的后段一样从 D11 到 D14， 就是针对除了微处理器速度加快之外，核心数不增加，把 memory 数量拉大的这个 D Series 的高记忆体的规格。那再来就是 G-Series 是在过去半年才正式变成正式的服务啊。G-Series 是目前，尤其是 G5 啊，是目前市场上规格最高的云端虚拟主机的规格。目前我们 G5 的规格可以提供32核心、448GB RAM 的这样的虚拟机器规格。那整个 G 系列呢，它的规格都拉得很高，它是目的通常是针对一些既有的 application， 特别是像这些 enterprise 中常用的这些 SAP 之类的大型的 ERP 的 application， 它当时列出来的规格就是有它的最小的需求规格照着用，我那个使用者就只是照着规格去购买的时候，他希望有着这么大规格的机器。目前我们有 G-Series 这样子的环境可以供客人选择。那当然以量计价，规格越高每分钟的租赁费用越贵，整个 Azure Virtual Machine 只要透过管理界面关机就不计费，你只要开在那里，机系列开一个月下来可能会产生十几二十万的费用， 那客人可以依照他的需求来做适当的选择。那这张投影片在我们第二场的时候讲过，可是在这边我还是要再拿出来提醒我们的客人。我们刚刚讲的，像我们刚有 A8、A9 Infinity Band 网路传输可以到 40Gbps 的速度，这指的是虚拟网路内的传输。今天不同的 VM， 我们为了确保每一个客人享有相同的权益，所以它对外的网路传输是有限制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我们没有公布在网页上，因为这数字一直在改变的。那目前这是我拿到的内部数字，从 A0 到 A8， 不是我们全系列的规格，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值，在网路层级它瞬间能承载的这个 peak time 是多少。比如说 A4 等级，它的网路尖峰存取的 peak time 只能承载2000Mbps 的速度。那我们这边很多客人因为过去在主机代管或者是在家里建置机房久了，每次都问一个问题，微软你的频宽是多少，我想买 5Mbps 的频宽，可是我在 Azure 网页上看不到。在云端不是用买固定频宽的方式做生意，我们的频宽大小完全是依照客人的虚拟机器的规格跟数量来决定。假设我今天有个需求是2000Mbps的网路传输，那我一个 A4 的 VM 我就能提供这样的频宽。 假设我要插的是10倍的量，我是要20000 Mbps 的瞬间输谱，我就要一次排开10台 A4 的等级的 VM， 频宽就随之增长。那这个是上限，上限的意思是说你的实测速度不会超过这个上限，因为这是在虚拟网卡的层级去做截流。那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代表跟你在同一刀刀锋伺服器内的其他客人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国际级的云端业者都有这样子的网络频宽截流的机制来确保每个用户的权益。所以对于我的 VM 对外的这个网络流量频宽耗用的估算，这是必须知道的第一步，除了我们已知的记忆体跟 CPU 之外。再来，在第二场中我们也提到的磁碟的效能，刚刚讲的是 Network 的 IO 跟 Supu， 另外一个会影响到其他跟你同一刀客人权益的就是磁碟的存取。 Disk IO 跟 Supu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单纯运用 Virtualization 就可以把系统边界切割得很好。记忆体跟微处理器的核心数我们可以运用虚拟化的技术切割得很清楚。Disk I/O 我们一样要在磁碟的这个虚拟 driver 上去做手脚，来确保每个用户有他的符合他的权益。今天我们开了一个 Azure 的 VM 所使用到的 storage 就是 Azure storage 的 basic 最基本的 storage。 这个 storage 价格很优惠，可是效能并不突出。那目前预设一个虚拟硬碟它能承载的是500个 I/O per second， 在这个 standard 版 VM 的标准版，它有500 IOPS。如果是 basic 的话，就只有300 IOPS。这个500 IO per second， 300 IO per second 测试的基准是拿一个 8K 的 file 去做存取，是得到的这个上限值。那网络除了 I/O 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磁碟效能瓶颈的就是 Supu。以目前来讲，它的上限是60 Mbps 的输谱，这个数值并不高。那如果我今天我的需求要大过这个，我该怎么办？那很简单，就是要做磁碟的串接。在 Windows Server 上，我们有 Storage Space 这样的功能，可以把10颗硬碟、8颗硬碟串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硬碟。那理想上，我的 IOPS 跟 Supu 如果在资料分布的够平均的状况下，它也可以线性的成长。我串了10颗标准的这个硬碟的话，我就可以把500 IOPS 扩增到5000 IOPS， Supu 从60 Mbps 变成600 Mbps 的 Supu。 那同样的，在 Linux 上，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 software 的 RAID 0的技术，把多颗虚拟硬碟 mount 成一个单一的 file system， 那这些都是相同的做法。那当然，我们也有些客户不喜欢用这种软体的技巧来提升 IOPS 跟 Supu， 他说我有钱，你们就给我比较好的 storage。 那我们在去年12月开始推出了 Azure Storage 的 Premium 版。 Azure Storage 的 Premium 版呢，它在 256K 一个 file 为单位的 IO 测试下， P10 可以到 500 IOPS， 可是因为它的受测的这个 IO 的单位比较大，不是 8K， 是 256K， 所以它的 throughput 可以达到 100 Mbps per second。 如果 P10 我觉得不够， P20 可以达到 2300 IOPS 一个磁碟，然后 150 Mbps per second 的 throughput。 最高等级 P30它可以达到 5000 IOPS 跟 200 Mbps per second 的输出。那同样的，如果到了 P30 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对于 Disk IO 的需求，一样透过软体的串接，把多颗 P30 的硬碟串起来，最高在理论值可以达到50000 IOPS 的这样子的这种等级的输出，来满足绝大多数的需求。那这些这个串接磁碟的方法，无论是 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在 Azure 的这个网页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方式来提升它的硬碟的存取的效能。那 在食物上，当然，本机硬，这对于磁碟的这个存取，本来就是虚拟化中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环节，因为毕竟硬体的这些 disk controller card 上面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帮不上忙，所有事情都会依赖微处理器去做存取，所以我们在第二场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今天如果我们能善用云端业者的这些云端服务的特质，我就可以减少对虚拟硬碟、磁碟 I/O 的依赖。那我们在第二场上举过很多例子，比如说我把需要存取的档案放在 Azure Storage 里面，每一个档案我就可以享有500 IOPS、60 Mbps 的速度。可是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放在一磁碟，那我就它虚拟硬碟也是这个 storage 内的一个单一档案，我就要去挤这个有限的频宽，或做一些额外的技巧，把这些 IOPS 跟速度拉高，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没有效率的一个做法。再来就是虚拟机器的上传的动作，那这个也是我们客人在测试 Azure 很常见的。第一个步骤，虚拟机器我怎么样做成一个 image 的 template？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很多客人习惯放在家里的 Windows Server Hyper-V 做，做完以后呢，再依照我现在网页上所列出来这个步骤，上传到微软的资料中心。那所以今天有两种方式制作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我可以在家里用 Windows Server 做，做完以后，透过现在画面的步骤，step by step 的这个上传到云端，它其实会透过一个 PowerShell 的 command add Azure VHD 做这个上传的动作。我们很多客人很喜欢这样做，可是然后就会说，我怎么传了半天，常常会传失败，传到一半，好不容易传了60几 G，结果又断线了。然后问他这个虚拟硬碟有多大？哦，120 G。那家里频宽呢？1枚、3枚，全公司60个人共享。那你传120 G 的时间，其实你在云端用一个干净的 Windows Server 重新装都装完了。那为什么一定要硬是从家里传上去啊？那目前对于这种大档案的传送，那个 Azure Data Center 也有提供寄送硬碟的服务。那我们前阵子也在 Internet 看过一个笑话：当你资料要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用鸽子传会比用网路传要来得快。那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同样的，我今天如果真的就是我虚拟硬碟，我就是有20 Tera 的资料要传，那就不要用网路传了，寄硬碟会比较快。可是以一个具备开发能量的合作伙伴，在云端装一个全新的环境会简单很多。那云端的环境，我要怎么做出虚拟机器的 image 呢？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我这边有 running 一个虚拟机器，这个 pong win server one，那我要让它变成是一个 image，我只要按下这个截取，也就是画面这个选单上一个截取的功能，截取这个功能呢，它就会去把现在的 image 截取出来，我给它一个名称，按下 OK，它就会把这个 image 叫 demo，我定义的这个虚拟机械 image 给抓出来。刚刚有一个黄色的警告的符号。它是警告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客人使用虚拟化环境多的客人就会问：你这个动作是 snapshot 吗？是当时这个瞬间虚拟机器的快照吗？不是，它不是快照。在这个时间点，Azure Virtual Machine 并没有提供快照的功能，所以刚刚做这个截取 image 的动作，它会漏失现在正在执行中虚拟机器记忆体的资料，所以它只能单纯来做， image 而已，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快照的功能。可是做这个作业系统内已经安装的环境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问题的，它也不会影响到现在正在 running 的虚拟机器。我们刚刚按下这个截取动作，它就会产生一个 image 的这个 generalized 的 VM 的 image， 把这些跟硬体跟作业系统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个通用化，然后成为一个 image 的 template。 那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很快做完，所以我现在又多了一个 image 的 template， 这个就是我刚刚建好的这个 template， 这个又可以使用。所以当我要再建一个全新的 image 的时候，我在我的这个可以选择的印象库里面，我的印象档又会应该多出一个第四个，又一个新的 image 会出来。这个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在几分钟前建立出来的虚拟机器的 image。 那如果不用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做删除。在虚拟机器 image 的这个截取的动作 ，Agile 不断的在进步中啊。在去年的下半年，因为我们知道，我刚刚一个虚拟机器，我可能挂了8颗硬碟，那我刚刚做截取 image 的动作，早年我必须一个一个截取，现在我只要做一次截取动作，所有内容、所有挂载的硬碟会一并去做处理，所以比以前那个要方便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我的环境 build 好之后，我们今天一个云端的环境，我不可能只是单一台 VM， 我们待会还是会再提到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有配置了两台资料库、三台的 Web Server， 中间一台 App Server， 可能还有一个 Directory Services， 可能是 Windows Server 的 AD， 加起来6-7台 VM 才组合出我们的软体的系统。那我一次要建这个环境要花多少时间？如果我们善用 Image Template， 把所有软体安装好，这些 Service Pack 作业系统该装的装好，该做的防火墙相关设定做好， Build 成 Template， 那我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按个钮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就把整个环境建起来，而不需要做复杂的设定。那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谈到的议题。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image template 呢，它一旦建立了，这个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它是长在哪一个资料中心，其实已经被固定住了。在 Agile 目前我们有19个资料中心，可是这些虚拟硬碟档案都比较大，我建好一个虚拟硬碟档案，它会自动同步到19个资料中心吗？不可能，它会在你所在选定的资料中心。以我刚刚的例子，因为它的原始执行的环境是在东亚的机房，所以它的 image 也建在东亚的机房。那我们现在再来谈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灾难备援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我整个这个系统环境要执行起来，需要6台 VM， 各式各样的 VM 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我的环境。那今天万一微软的东亚资料中心瘫痪了，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虚拟硬碟在东南亚或者是其他微软的资料中心重建一份？那假设我今天把我做好的 image file 复制到其他资料中心，预先准备在那里，我就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另外一个微软的机房把整个环境 build 起来，让我的服务不中断，继续向外营运。那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今天怎么样去复制这种虚拟硬碟的动作。复制虚拟硬碟的动作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它到底是怎么运作？那我们有几种方式啊？因为这个也是客人很常提到的问题。在 虚拟硬碟刚刚看到这些 VHD 档案的在 storage 中的复制，我们其实有提供很多，已经提供了一个现成的 PowerShell script 叫做 Star Agile Storage Blob Copy。 这个 command 只要一执行，这个 storage 的复制的动作， VHD 档复制动作是在云端，而不是先复制到你电脑再丢到另外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它的速度会比我用像 AZ Copy 这种先拉到家里再传出去到另外一个资料中心的速度会快很多。那我们这边有几个这个 benchmark 的例子啊，那这边是拿这个127G 的这个作业系统的磁碟来做测试。当然127G 的作业系统磁碟实际上可能只有 11G 的资料量，那实际上 size 并不是 127G 啊。那他做了几个测试，今天如果我是在同一个 storage 里面 storage 账号里面去做这个 star agile storage copy 的话，你按下这个 command 的同时复制就完成了，因为它只是做一个 shadow 的 copy， 所以速度很快。然后第二种状况呢，我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两个 storage account， 可是这两个 storage account 呢，如果我们反查回去发觉是同一个 IP 的话，那就表示它是在同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storage stamp 的环境底下，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它的复制呢也是立刻按下这个 PowerShell 指令复制就完成。如果我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可是不同柜的 storage 的话，一个 127G 的它可能会花费大概12分3秒，又3秒左右，这是一个网络上的测试结果。那我们今天就要达到我们刚刚谈到的灾难备援这个议题，我平常就要把这个 storage 的 image file 复制到另外一个微软的资料中心的话，我们测试的结果是大概可以花22分54秒，这个是在配对资料中心的前提下，比如说东亚跟东南亚 storage 里面走的是微软的 backbone， 我在这边透过 Agile Storage Blob Copy， 它其实20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跨资料中心的复制。那对于灾难备援的议题，如果我们 build 好了这些虚拟主机的 image 之后，请别忘了最好在一个备援的资料中心也准备一套，以防资料中心故障的时候影响到贵公司的服务。那到这一边，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内容，跟前三场一样，有问问题的有送理智化顾问的金石开发看板方法，任何问题都没关系。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简单事情，因为这边本来那个就是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现场做回复的。没有的话，我就要继续哦。嗯，好。
请问就登录线上微软网站，然后现在就有了吗？
哪一个功能？微软网站吗？
对。
对啊，现在就有了。
现在就有。
2012年6月就已经有了。
2012年6月
就，对，其实在2010年1月1号就有，可是到2012年6月我们才开始开中华民国2连士、3连士统一发票，所以那个任何人都可以，那个只要有一张信用卡就可以开始用。那我们接下来再更进一步看这个比较进阶的主题，Agile Virtual Network 跟 Loading Balance。 那其实刚刚在这个环境啊，我的刚刚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现在我正在执行的这个环境，我有一个 Cloud Service， 有两个啦，因为刚刚我建了一个 Linux 的环境，原本在没有建 Linux 环境之前，我有只有一个 Cloud Service， 然后这个 Cloud Service 内有两个 VM 互为备援， Windows Server 的 VM 互为备援。那上面那个 Linux 是新建的，我们 先不管它，所以这个是我现有的这个管理界面有的环境。那在整个 Agile 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机制里面，它是允许使用虚拟网络 Virtual Network 来配置我想要的这些虚拟机器的配置。所以我这边我用了一个虚拟网络，切了三个网段。第一个，打错了，抱歉。这个就是一个典型，实际上它的网络的状况。当然，我要从外面连进来，我一定有一个 cloud services 作为连线的单位。那以现在来讲，这个 Tom 这个 Win Server Demo 这个 cloud services 它对外的 IP 是 23.99.99.73， 这是我们真实在做网络连线时候所用到的 IP。 那进来以后有负载平衡器在我的虚拟网络的环境里面，我目前这两个 VM 有两个内部的 IP， 192.168.1.4 跟 192.168.1.5。那这是因为我在 VM 建立的时候，我可以指定用虚拟网路，并且用它虚拟网路中哪一个网段。那我使用的网段呢，我定义了三个网段： Subnet Web、 Subnet S 跟 Subnet DB。 那 Web 这一端我指定的范围是从 192.168.1.0 开始，都可以自由，不管是 DHCP 由 Agile 自动 assign IP 在这个范围，或者是我要手动指定静态 IP， 这些都是允许的。那在云端的环境，刚刚我们建议客人尽可能的用 DHCP 来避免指定 IP， 虽然指定 IP 是可以的，可是这个是对于日后的管理会比较复杂。而对外的 IP 一样，目前 Agile Virtual Machine 允许去保留 IP。 保留 IP 的意思就是当我重开机或做 VM 的 resize， 它这个对外的 IP 不会变。那因为全球 IPv4 已经用尽了，所以保留 IP 会有额外的费用产生。那个我们用户如果有这样子类型的需要，要保留固定对外的 IP， 那请记得透过 PowerShell Command 去做这个 Reserve IP 的动作，否则预设我有可能在重开机或者是做 VM size 更动的时候， IP 是会对外 IP 有可能会变化的。虚拟网络呢，它可以完全由用户自己依照自己的网络拓扑规划，在云端建置一个类似实体环境的网络环境做网段的规划。它也可以透过 side to side 的 VPN 跟公司内部的网络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我公司内有公司内的网段的规划。以我们现在画面上的例子，比如说公司内的网络规划是10.2.0.0开始，云端我要10.1.1开始，那这些都可以合而为一，只要通过 side to side 的 VPN 做好设定，然后借由 VPN 的这个网路的 IP secure 的通道，我可以自由的让公司内的任何一台 server 用内部 IP 来连线到云端的任何一台 VM， 反之云端的任何一台 VM 也可以透过这内部 IP 去使用公司内部的这些资源。 Site to Site 的 VPN 并不仅限于用于公司内的网络环境跟云端的虚拟网络做结合。在我们常客人有碰到的问题，我在美国东部的机房跟微软东亚的机房，两个都是微软 Azure 的机房，我两个机房内 的虚拟机器希望透过内部 IP 互联，不是透过外面公开的网络 IP Virtual IP 互联，我该怎么做？一样是透过 Site to Site 的 VPN， 将美国东岸的微软 Azure Data Center 的 Virtual Network 跟东亚的 Virtual Network 透过 Site to Site 的 VPN 连接在一起，来让两个网络环境合而为一。那这些都是 Azure Virtual Machine 内建的功能。除了 Virtual Network 之外，另外一个会碰到的议题就是负载平衡的问题。 因为在所有网络设备中，负载平衡一直是实体网络设备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常常被客人问到说，那你们的负载平衡是用哪一家硬体的设备啊？那其实在这个软体定义网络的这个年代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年代，所有的网络设备都可以是虚拟化出来的一个可以自由定义的环境，包含了负载平衡。那 Azure 负载平衡呢？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例子，这个我们在第二场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我 Cloud Services， 我点选这个。我直接用 IP 连线好。HTTP。我用对外 Cloud，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23.99.99.73 这个对外的 Virtual IP 用浏览器连线，然后它透过 Azure 对外的负载平衡器转到了 192.168.1.4 这一台的第一台 WinServer One 的 VM。 我如果换一个浏览器看看，看会不会被浏览到不同的 VM。 我用台 Firefox， 然后把相同的 IP 打进去。也一样，这个 demo 是最麻烦的，是因为这跟我们公司环境有关啊。因为我们有个 proxy， 这个跟我们待会要谈的议题有关。我再换一个浏览器 Chrome， 看能不能转到第二台 server。反正负载平衡刚好转不过去，我们再谈为什么可能会转不过去的原因啊。这个对外的负载平衡器呢，目前只支援 TCP 跟 UDP 两个通讯协定。我们刚刚提到过去客诉 Number One 是低磁碟资料不见了，客诉 Number Two， 客人回到家里 VM 开起来，打电话到微软说，我怎么拼都拼不到这台机器，它到底有没有存在。那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啊，不是1980年代，现在人心不古啊，那个网络上什么坏人都有。 ICMP 也就是 PIN 的底下的通讯协定 ICMP 现在被大量用在做 PIN flow 的攻击，所以大多数的网络对外营运商早就把 ICMP 的通讯协定给拦阻了，所以用 ICMP 的 PIN 去 PIN Azure 是绝对 PIN 不到的。不管对内对外，我们都会被 Azure 的这个 low 负载平衡器给拦掉。目前就如画面上讲，我们只能过 TCP 跟 UDP 两个比较高阶的通讯协定。那这两个通讯协定以外的都不允许进出。那很多客人就说，那我要怎么样去 PIN 我的机器啊？那网络上有很多的工具，走的是 TCP 的协定。TCP PIN 啊，各种各样的小工具，就是反正不要用 ICMP PIN 就对了。那当然在虚拟网路的环境里面就没有这些限制，因为我没有进出 Azure 负载平衡器，所有的通讯协定我们都可以使用。那原来 Windows Server 或 Linux 支援的通讯协定都可以在虚拟网路内使用。那在这个里面呢， 这些Azure 的 Loading Balancer 其实不仅只是一个负载平衡器的角色，它也扮演了某种程度防火墙的角色。因为我们在这个对外的 Endpoint 上，它可以指定我进来的端点 是多少，连进来的 Port Number 是多少，这些都可以直接指定哦。那所以它提供了两种功能，一种没有负载平衡，直接做 Port 的 Forwarding， 就是把外面接收到的 Port Number 指到内部某一台机器的 对应的 pole number， 另外一个就是负载平衡了。那这个我们待会会逐一 来看 pole forwarding 跟负载平衡的机制。那负载平衡的部分，在第二场的时候我们讲过，它是完全是一个每自动监控后面 VM 是否健康的机制，每15秒会去对它所有挂载的 VM 做一个健康检查的动作，两次没有回报就不再传送任何网络的请求到没有回报的机器，十分钟之后会去做矫正措施。那这些动作都是内建在负载平衡器内的。那再来一个也是内建在负载平衡器内的，就是 DOS 攻击的防范。对于这种从来自网络彼端非常密集的网络存取 Agile Loading Balancer 内建的防范 DOS 这个阻断式攻击的这个能力呢，它会把你的这个 请求的封包延迟回复，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量再往后面的 VM 去送，而不会直接第一时间用很短的时间把封包打到虚拟机器上，来避免 DOS 的攻击啊。那这个议题包含了两件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客人常常做的压力测试，他 Agile 开到一个 D11、D12 这种高规格，结果开始在家里准备好一个 JMeter 或者是 Visual Studio 的这个 Load Test 工具，按下按钮以后得到一个非常惨的数字，觉得微软在骗钱，然后就一秒钟只接收到20个 Request。怎么数字都怎么压力怎么压都打不上去，我开的 VM 规格这么高，结果跟实体机 一比天差地远。其实不是这台 VM 撑不住，是因为你单点产生的压力被当成了 DOS 攻击啊。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办？简单方法两种，第一个把你的压力来源放到虚拟网路内，也就是我不经过负载平衡器，我今天要做压力测试，我就在这个虚拟网络里面再架一台机器，由这台机器用内部 IP 去压，你就不会经过有防范 DOS 攻击的负载平衡器，就不会有刚刚发生的问题。那其实啊，做软体业真的很辛苦。客人呢压力测试的时候就说你怎么一秒才20个 response， 然后呢，你跟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他就说，那你防范 DOS 攻击的机制是什么？然后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就忘记这是一种某种程度的 DOS 攻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议题，压力测试请记得务必搬到虚拟网络内来做，或者你在家里做或云端做，要把你打出来的点的数量拉多。我要送10000次的这个一秒10000次的 request， 你不要从单点找一台32核心很高档机器来打，你可以找100台小机器，然后每秒去那个产生100个 request， IOPS network IOPS 跟 throughput 就会拉高，你用单点打就被当成是 DOS 攻击啊，这个是必然的议题。那这个我们在过去碰过非常多次，那个 DOS 被认定为这个 DOS 攻击，然后影响到实测的结果。那甚至也有很多第三方这个云端测试的效能报告，把我们那个效能列得非常非常的低啊。那我们就实在是很想跟他联系，想确认他的测试方法。这个我们碰过非常多次啊。再来就是除了这种这个阻断式攻击之外，第二个客人就更进一步问了。我今天不是 DOS 攻击，是 DDoS 攻击，请问你微软防范的机制是什么啊？那 DDoS 攻击目前没有很简单防范的机制。 DDoS 我今天是不是单一点，是众多的点用密集的流量来攻击你的对外的服务，这种状况的话一定要微软介入协助。那目前因为遵循 ISO 27001资料中心维运的规范，我们必须要由用户开立技术支援的 support ticket， 由请求微软介入 处理跟调查，因为 DDoS 的研判必须要分析网络风暴，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你是生意太好还是被攻击，一定要看了风暴才知道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要看风暴这件事情就违反了 ISO 27001对于云端业者的资安隐私规范，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用户开立 Certificate 等同授权微软公司可以进去看你的风暴来做必要的处理措施。那接下来第三个客人马上就会问了， DDoS 那我产生的费用怎么办？ Azure 是云端是以量计价，那我 DDoS 这一大堆的网络的流量该怎么计费？那这部分是双方依照合理的比例举证后确定是攻击而不是正常的营运流量，可以跟微软坐下来协商来谈分摊的比率啊。那其实几家公有云的业者对于 DDoS 攻击的做法都是类似的啊。当然我们有看到一些国内的业者会主动的帮客人做 DDoS 的防范啊。我有时候很怀疑他 ISO 27001到底是怎么拿到的，可能是资料中的一个角落是得到 ISO 27001的认证，服务本身是没有。那好，没关系，我们来看接下来看，我们刚刚讲到负载平衡器有两个功能，一个是 Port Forwarding，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远端桌面连线，我总不能负载平衡吧，那我怎么连到那台机器去做管理？这种状况下就是 Port Forwarding， 我对内明明是两台虚拟主机，Remote Desktop 预设是3389的 POP， VM1 3389 VM2 3389， 那我要对外一个 Cloud Service 要连进来怎么办？我只好把它的 POP Number 错开，同一个 IP 底下用5586 5587分别对应到内部不同的机器，这就叫 POP Forwarding。 那我可以运用这种方式用云端一个对外的 IP 对外的 Domain Name 的进入点，用不同的 POP Number 错开连到内部众多的 VM。 目前一个我们 ICE V1 的版本中，一个 Cloud Services 里面可以挂载50个 VM， 那这是第一代版本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提一下这个 Cloud V2 的版本。那再来呢，如果我今天不是 Port Forwarding， 我要的就是负载平衡的话，那它目前就是依照我们待会会谈这个负载平衡的机制是什么，你只要一个 POP 进来，80 POP 进来，我就可以依照负载平衡器的设定指定到后面的那个近乎轮询的方式 轮到后面的分散掉后面的众多的 VM 主机。那在半年之前，我们除了对外的负载平衡之外，也推出了内部的负载平衡器。内部的负载平衡器的设定就必须全部透过 PowerShell Script 来达成。内部负载平衡器的作用跟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画面上这个例子，这个是外部负载平衡器透过443的 POP 打断内部三台机器。那如果我今天内部，比如说我今天使用的是某一种资料库，假设 MySQL 的 PXC Percona Clustering， 它就是三台MySQL 互为备援，可是我连线的时候我总要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单一的 IP， 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PowerShell Script 来建立这个 internal 的 load balancer， 那它的设定方式跟外部是一样的，那这时候所有的网页就可以打到这个 internal loading balancer 的 IP， 再依照它所做的分配比率分配的模式分散负载到背后的 VM。那这种情境在资料库的 clustering 或者在 Java 的 application server 它有自己的 clustering 的机制的时候特别有效。在没有这个内部负载平衡器的时候，我们以前能做的就只能再建一个 cloud service 再绕到外面去，那个从外部的 IP 进来，可是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 Azure Virtual Machine 一直不断的在强化 来提升它的功能。那再来就是到底它是怎么样把这些流量负载平衡分配到后面的机器呢？我们预设是采用这个 这个五个位元五个组元的这种 hash 的方式啊。那所谓这个五个组元的这个 hash 的机制呢，也就是说它把浏览器端连线端的 source 的 IP source 的 port number 跟我要连到的 IP 连到的 port number 以及所使用的通讯协定这五项资讯去做 hash， 那 hash 相同的就会到同一台机器去。那这个里面为什么它能达到近乎轮询的效果？因为在浏览器端，我每一次连线 local 的 port number 通常会变，所以在 local port number 变的状况下 ，hash table 就会很平均的散在所有的这个虚拟机器里面。Ideally 是这样，啊，那为什么是理想上是这样？因为实务上，我以我刚刚的例子。为什么我开了三个浏览器都连到同一台？因为我们公司对外内部网络有一个大的 proxy， 我这边虽然是80连出去，可是我们公司那台 proxy 连出去的 IP 是固定的 port number 可能是一段时间才会改变，它有一些 pooling 的机制，所以造成我的这个五个元组的 hash会变动的因子的部分一直不变。那这种状况也会在我们客人的环境里面也会发生。所以假设你在负载平衡器打开以后，监控每一台 VM 里面的进来的 IP 的流量发觉不平均的话，那有很多的可能性，有爬虫的哦，他建好连线以后 ，source IP 就不变了，然后不断的用那条连线跟你爬资料了。那当然，他有那台的流量就会大增。有像我刚刚讲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设备，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尽可能近乎轮询的方式，把负载分散掉。那这个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今天有很多网页程式语言的机制，保存 session 的机制。他会把 session 的内容存在记忆体或本机的档案。那在这种预设的负载平衡的机制底下，就会造成 session 一下有，一下不见，一下有，一下不见。这是我们客诉第三大问题。那对于 PHP 跟 Java 的用户，以及使用 ASP.NET 预设的用记忆体来放 session 的客人最多，说你微软的 Azure 不稳，会掉 session。那不是掉 session， 是因为负载平衡的时候，你机器数量越多，你回到原来这台机器的机会就越少。所以在一年前，我们也增加了那个这种称为 sticky session 的方式，就是用两个元组做 hash， 我只用我连线的目标的 IP 跟 port number 来做 hash。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我这边本机的 port number 有没有变。你只要上一次连到谁，他是用source 的 IP 跟目那个结尾目的地 IP 去连线，只要你的连线的机器的 IP 没有变，你上次连到哪一台，下次还是会连到这一台。那这个就可以让这个有一些 PHP 或者是 session 没有抽离出来的既有程式，可以完全不改变一行 code 的状况下来继续顺利的执行。那当然，因为预设值是刚刚看到的 stateless 的负载平衡的方式，所以要切换到这种模式，我上面有个 URL， 只要照着它的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去做执行，就可以把这个分散的这个方式做改变。那当然，以软体架构的角度来看，用 sticky session 的方式延展性比较差。我今天万不幸连到的那一台机器如果当掉了，在预设的这个负载平衡的机制里面，我可以很快的由其他的虚拟机器接受，可是在这里面除非你 local IP 换了，否则你的 hash 值就会一直指到原来你上次去的那台机器。所以就延展性的角度上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 application 尽量要写成不具状态 server side session 从记忆体或本机档案抽离出来， 让这个负载平衡的效果更好。好，这个是大概的状况。